过去唐朝的时候，百丈禅师啊，他在法堂上他这个说法，他一上堂说法，这个后头总是坐着一个老人坐在那里，每天呢这个一下了堂，这个老人也就跟着这个大众就走了，但是百丈也没有特别对他说什么。有一天法堂啊，百丈一下了堂，大家都走开了，这个老人呢他就徘徊不去，所以百丈呢就走了过去，他说你不是这里的，他说是，我不是这里的。这里的指什么呢？指的就是他并不是一般的人。那么他说是，我是在迦摄佛的时代，那个时候我就是山上的住持。哦，那是七佛之前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佛的时代遗留下来的遗臣哦。他说他是山上的住持，弟子们问他，他说当一个人修行到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啊不落因果，落就是不掉入因果的锁链，当一个人修行到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掉入那个因果的锁链？他给他回答说不落因果，就是不掉入因果的锁链。我讲了这句话以后，我从此就堕落，我堕落成狐狸身，我现在在这个山上五百世通通都是在这里，一直都没有办法这个超生。他说那你今天来做什么？他说希望和尚开示啊。他说你要我开示你什么？他说就是开示你，我就是那一句话的问题，这里面不落因果跟不堕因果这个问不这个不落因果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整个思考上方向，整个方向都不一样了。既然修行道很好，不落到因果里头去，那你就不，既然不落因果，你就会变成断灭，就会断灭。所以现在呢，他来问说那我怎么才对？百丈禅师跟他说，他说不是不落因果，而是不灭因果。灭就是愚昧的灭，也就是说我在因果之中还是看得很清楚，了了分明，而这里面我不再去掉入那个因果之中邪恶的锁链，我能看出真正的正师其实就在这个地方而已。但是你一不落因果的话，黑白都搞不清楚了，所以就失掉智慧了，我们的般若就没有办法展现了。他所以他给他回答了啊，百丈回答的是不是不落因果，而是不灭因果。就这样子那个老人就开悟了。然后这个老人跟他讲，我不是这里的，我其实法咒狐狸身就在这山上，请和尚以往生之礼送我，然后就不见了。当天啊，用斋，你知道晚上是药食，中午是午斋，那当然是午斋完了以后，百丈就带领的僧伽他们敲起了法器，说要送王生，可是整个的道场里头没有王生啊，所以大家统统跑出来，到底是王生在哪里？所以就跟着老和尚走往山上内山里头走，然后在一个大的岩石洞的下面，那么就在这个百丈山的岩石岩洞的下面找到了一只狐狸啊，这个已经这个断了气的往生的狐狸，就把它带回来以往生之礼啊，把它涂皮火化。这个故事重点就在于不落因果跟不灭因果这样一个观念，各位一定要很清楚，正师便在这个地方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成败，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幸福，也决定了我们生活是不是能够生活得好，当然也决定了我们出世间法里头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出光明之路，能不能成正等觉， 能不能顺利的往生极乐净土，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把它弄清楚的。那么现在我有几样东西就应该来给各位来谈。你的想法最简单的就跟你的健康，就跟你的身体，就跟你的事业是有关系的，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你的如果我们起了邪思，我们的思考本身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啊，我们错误的，我们的身体跟着也会产生问题。各位，我以前给各位谈过，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一个心，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肉体是在消耗我们的物质的能量，以为这个肉体是一个啊，是一个这个物质，然后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心啊附着在这个肉体上。你如果这样想法的时候，那就不是佛法。也许你只能够说你是一个科学的想法吧，但是佛法不是这样想法。佛法的见地是，我们的肉体本身其实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本身正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佛是唯心的，它不是心物合一的，也不是这个即物即心的，它就是唯心，就是唯心所造，一切都是心所造。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以现在科学的这个无论是从生理的、神经心理的角度来看，医学的角度去看，这整个的人的身体其实真的是唯心的。你不信你试试看啊，哈佛大学做过这样子的研究，把大学生把它分成两组，一组这同时呢，我们在他身上呢，我们抽了他的血液上来，我们把它抽了，我们抽了以后，我们这个留存这个还没有做实验前的每一个人的资料，然后分成两组，有一组呢让他看暴力的残酷的电影，有一组呢让他看助人的、有爱的、博爱的这种电影，感人的、有爱的电影。然后这两组他们看完了以后，马上又抽他们身上的血来做比较，结果我们发现他们的血液里头的一些物质就开始改变了。那一组看暴力的那一组的那个免疫蛋白开始下降，而那一组这个看的有爱的抱着一种包容心的那一组，他的免疫蛋白是维持着有提升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注意一个问题，你的心的想法正是你的身体也跟着它在改变之中。提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现在都知道这 DNA 的问题，我们的身体的变化也是我们的想法也会干扰我们自己的 DNA， 我们 DNA 也会改变，而干扰它 DNA 改变的部分是因为有一个 RNA， 而 RNA 呢，它只要一个人的心里变得焦虑，变成不安，变成仇恨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会影响它的 DNA。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重塑助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过有很多令我起先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你想，有一个人，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必须要保持是一个非常有爱、有风度、有修养的人。可是呢，他的婚姻是非常不幸福的，甚至于他的这个配偶呢，会用暴力、语言的暴力、肢体的暴力对他做很多的攻击。但是他无论如何，第二天他必须还是装着非常好的样子，去当一位大家所尊敬的老师。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碰到难题，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内心的难过，他必须要把那东西摆下来，他必须要装着，他必须使这个家庭能够继续能够维持下去。可是这样经过几年的时间，结婚以后几年的时间，他 开始觉得他的每一个关节都出现了问题，连手指的关节通通都出问题，手肘关节通通出问题，最后只好去看医生。那是一个严重的关节炎。你知道那个关节炎医生最后告诉他的是什么吗？是说你自己身上的那些这个抗体是哪来对抗敌人的？外面有什么这个毒病毒跑进来，要去克服，要去打他们，要去攻击他们，去吃掉那些的。但是他回过头来正在破坏你的关节，所以他变成是他自己的免疫力回过头来攻击了他自己。那么那个力量没有出去，没有倾泻掉，去回过头来去指挥了自己的东西，回过头来伤害了自己。你认为这样子的想法是一种正思吗？所以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鼓励该哭的时候该哭，但并不夸张。该忧伤的时候可以忧伤，但不照做。该喜乐的时候我们该喜乐，而不是把一个人变成硬压在那个地方。心理学者一直到现在在精神医学上还是沿用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这是 Freud 的时候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人有两个本能，一个是生的本能，一个是死的本能。所谓的本能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两组力量。当生的本能，当智慧之路没有办法打开来往那边走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形成的这些恨，所形成的这些东西会转而回过头来，会朝向不是生的本能，我们往死的本能走。也就是说，当我走不上天堂的时候，那个力量会走到邪恶的地方去。所以你可以知道佛法里头能够告诉你的是什么，也必须很清楚你所碰到的任何的人生任何一个际遇，必须很清楚，必须是用一种正视的态度来看待它，而且必须有一条路可以让它解出去才可以，而不是执着在那个地方硬压在那个地方。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既然不能往这边走，那个所谓动态性的一种动力会往另外一边走。所以我们不怕困扰，也不怕失败，我们只怕我们对于那件事情的基本的想法错误的，基本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就会出现更多的困扰。生命世界里头，这个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心，当这个心一旦停止下来的时候，这个肉体就不能再运作，这个细胞就没有办法再重新更新。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最长的细胞只活五天，它就拷贝过去了。它要不断的透过用它的 DNA 拷贝一个新的细胞，补充新的细胞，旧的细胞把它分解，然后把它带出去，把它排泄掉。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排泄，那些破坏掉的东西，有的拿来做其他的资料，有的拿来当做我们的骨骸，有的拿来当做我们的皮肤，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用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五天以后其实你是应该是全然一个新的人，你还以为那是你自己，那是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你那一套 DNA 它不断的拷贝，包括你藏在你脑细胞里头的东西都能够拷贝，继续拷贝下去。可是现在拷贝的东西如果不完整了，那这个人会不会维持原来的东西呢？那么这样说来，我们如何维持一个心使它变得和谐，让这个心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判断必须是正确的，让它能够感受到一种比较平和平静的，那这对一个身体的健康、心灵上的维护以及处理事情的判断就会变得很正常。所以在佛法里头是定跟慧是分不开的，所以叫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四正。为什么双修四正？是因为有定才有慧，有慧才有定。那如果我们一直压在一个地方，我们痛苦在那个地方，那他我们自己就会作病。你想，你要你的身体里头 只要你去运动运动，你的脑子里头就会分泌多分泌一点点 endorphins， 然后你心情就觉得好一点。相对的，你本来今天心情并不怎么高兴，可是呢，你去见几个，你如果因为你有上班，你有来，你有参加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啊、哦，这个讲堂听讲，你来了。提早一点来，彼此之间认识，本来心情是有一点点低落的，可是一见面呢，以后过完年又是第一天，大家嘻嘻哈哈讲几句话，讲几句话你心情就会好一点，你心情好一点的时候，你血液里头的 endorphins 就增加，你过一会儿你不只是谈话欢喜，你觉得整个心情突然间整个晚上都变好起来了，不是这样吗？就是我们在这里啊，一起啊，在这个地方，你闻法，我说法，我说法，我也在得法，你闻法也是在得法。我们说法啊，说佛法的这个熏陶，我们熏陶完了以后，我们心情觉得比较开解，心情比较开解 ，endorphins 开始又增加。我们回去的时候带着欢喜回家，我们在家里啊，对处理事情上，我们也会感觉得比较好。所以共修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不是吗？不只是对你重要，对老师也重要。所以以前净空啊，这个师父他怎么跟我们说呢？他说，说法的人其实也是来闻法的人布施的啊。所以你们来我喜乐，可是我讲了你也喜乐，不是吗？那我们就在受到这个法的影响，它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影响到我们的想法，影响到我们对事情的态度，甚至于影响到出世间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欧含经里头谈八正道的时候，它也是一样，有世间的政治，有出世间的政治，有无漏法的政治，也一样有漏法的政治。也就是说，正师本身是不分出世间法或世间法，是不分的。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请各位留意这种事情。当我内心里头有了憎恨的时候，其实我不只是憎恨，我的肉体里头，我的细胞里头都留着憎恨的一个气息在那里，而且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通通都是会受到这个讯息的影响。当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了一个智慧跟慈悲的时候，能够悲智双运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啊这个定慧等持的时候，那我们整个的一个身心就维持得比较平衡，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很多的实验，有很多的科学的研究可以佐证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一个人的想法啊，决定了一个人的心情，这个人的想法跟心情啊，就形成他的思，而这个思却接着就影响他自己的感情世界，甚至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又影响他的身，这个一连串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啊。研究上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当我的想法是比较对立的，我们跟别人想法是采取一种对立的啊，彼此之间互相嗔恨较劲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容易愤怒。但是这个愤怒的结果并不是只有你愤怒就算了，或者给一个不好看的脸色给他看就好了。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学佛上，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我用一种愤怒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愤怒的愤直接是进入到我们整个的细胞，而且它有可能是进到了，会影响到我的 DNA， 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跟着也变得很不安，不只是愤怒别人而已。所以当愤怒之情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身体里头容易产生细胞上的突然间的蜕变。其实有蛮多的 cancer 有时候是 从这个因素来的，也是从环境的因素来的，也是从食物的因素来的，也是从各种不同的因素来的，但是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个 Brooks 做过的研究，就是当一个人啊，他去做过这些这个得到这个癌症的人来继续去做研究，他发现他得恶性肿瘤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比得良性肿瘤的人跟比一跟一般的比较身心上比较欢喜一点的人来比的话，他从各种心理测验然后各种观察来看的话，他就发现得恶性肿瘤的人，他愤怒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那么所以，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愤怒起来呢？就是我思考的方式有了毛病，我的思考是从敌对的方式来看的，而不是从我们彼此互相能了解的。所以这些东西它会影响了我们。一个人想法只想他自己自我中心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会形成有比较多的自恋，想的事情都是自己，防卫性会跟着高起来啊，破坏这种和谐的可能性会增加。那这个人都会慢慢的往下，会暴力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可是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和谐性比较高的人啊，他愿意去做比较这一部分做得好的人，他会从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所以他是在影响我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得癌症一定都是喜欢愤怒敌意而来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跟你吃下去的东西绝对关系很重，这个大环境的污染绝对是很有因素啊，这个还有一些自己在 DNA 里头的其他的因子啊，或者是这个个人的一个病史都有一些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今天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么样想的时候，我们这整个的一个生活它跟着就会做一些改变。所以我有时候到东部去看看，然后我到台北来看看，我如果在这里讲经的时候，我看各位的脸跟我到企业界去看企业界的人的脸，其实我要跟各位讲都不太一样，真好玩呢。他跟瘦胖哈哦没有关系哈，跟人的长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人的那个气氛不一样。台北的人，你看哈，他们的脸看起来比较白，穿的也比较好，比较漂亮，化妆的比较，这是事实。但是我并不是看这个，我说那个人的那个眼神哈，那个脸上所散放出来的哈，我们发现台北的人比较紧，绷得比较紧。但是呢，如果你到台东去哈，哎，你跟他们讲课的时候，演讲的时候，你会发觉那边的人他比较柔和，比较柔和。我觉得这个照理讲，原住民的某些地方应该是比较柔和的，可是原住民只要比较接近原住民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就不见得，因为他受我们的影响太多。不过你如果到了大陆，然后你到了比较郊外、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你去跟他们谈话啊，你可以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的线条也柔和了很多。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城市的人太紧张，我们城市的人想的太多，而我们城市的人防卫性特别高。我请问你，晚上门可以不关就睡觉，你敢睡吗？不，你关了以后你不锁，你敢睡吗？啊，窗户通通都是铁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林良港当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夸下海口说几个月，三个月还是几个月，说要让那个铁窗业萧条。我还以为是真的呢，结果铁窗业越来越发达。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人是防卫的，那防卫的东西对一个人的信念是一个蛮不好的东西，对一个人的生活的品质其实并不好。 也许你会讲说，我们现在毕竟也是生活的比以前寿命长。我告诉你，寿命长跟寿命短哈、哦，这件事情，那要看你是不是生活的好。如果生活的不好，活120岁，我不要。你去看看，那活得愁眉苦脸的多一天哈、哦。所以有些老人哈、哦，有时候我有机会接触这个受苦的老人，他们跟我讲，他说啊，郑老师。他也不死，你看这个样子也不死，他也不死，愁这么长干什么？对，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你必须要满足你自己，因为你现在就是用这一点点东西来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任务、你的生命的任务就在这里，所以这些东西是一个想法，你的想法、人的想法决定了人当时生活的一个基本态度。多年前，我去这个受邀去探望一个这个企业家，因为他已经病重，可是他脑子还很清楚。那个时候，他也只能够讲说，他是在壮年跟老年之间进入那个阶段。我去我看了听了他的话，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觉一点点我能够发挥的余地都没有，连一点点我可以这个影响他的机会都没有。也许那个时候我功夫还不到家，但是我确实努力过了，一点用都没有。他告诉我，他说年轻人，我过的桥比你走路的还多，所以你用不着欠我。他排挤我很厉害，然后他告诉我，那个时候才想说我恨不得老一点，但是我没有办法啊。可是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讲给你听，现在他要讲给年轻人听了，让年轻人只好坐在那里听了。他跟我讲什么叫做上帝，什么叫做佛菩萨。上帝有爱，佛菩萨有爱。我的人生活到现在我还不到60啊，我的事会做得最好，我的人生过得很好，然后让我得这种病，我觉得没有爱，我觉得上帝根本就是这个智障的，都是仇恨而已。他那天讲的那些话让我感觉，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他怎么能够平静的去接受这生命要成熟落地的时候这一刹那呢？可是我那天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表现的最无能的一次。只有听完了以后，然后我跟他讲说有机会再来，他说你不用来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我现在想起来感觉到我毫无招，不是叫毫无招架，就是好像毫无用武之地，这那一次。所以我那次我心里面也想，我说这可能也是对我的一种启发啊，现这样子的相来为我说法，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碰过的，我觉得很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在自己脑子还清楚，就要好好的修行。八正道就是要修啊，你的正确的知见，一定要修自己有个正确的想法啊，正确的是正思，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不去注意这些问题呢？它影响我们的健康，它影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它影响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你想看，当一个人的人际的互动，他通常第一步是他对别人的看法。所以一个人的人际互动是自己，第一步是自己对别人的看法，然后收集别人可能对自己的看法。可是如果我的一个想法我就已经是错误的，我一直觉得我不如人， 那我就产生自卑，我觉得我这个在别人的面前别人会瞧不起我，像我这种人谁会瞧得起我，如果有开始有这种观念，那就叫邪思，这就是错误的思考。一旦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之间就没有办法啊对等的去交谈，我们也没有勇气很自然的去跟别人互动，这就是人际上发生问题。人际发生问题所产生的焦虑，人际发生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跟别人正常的讨论事情，对等的思考问题，所以我们很多的正确的判断看法都不能进到自己心理世界来，而更严重的是自己会感觉到很孤单，很孤立无援。那么这个时候人的感情世界里都会变得非常的寂寞孤独，甚至于会有很严重的焦虑感。所以有好多的心理的疾病，它是出自于他自己啊思考上的错误。所以正视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你怎么想就怎么感受，你说对不对？对。你如果想别人都是高高在上，自己怎么这么样子的无能，那你就会觉得很自卑，而且感觉得活不下去，因为你这么想你就这么感受。如果我们想着啊，我们想的是说碰到了一点点，碰到了挫折，碰到了难题，我想的是这个事情做不好，很多人一定都在笑我，很多人一定会瞧不起我，我如果这么想，这是我错误的想法。但是这样子的想法的结果会使我没有办法再度鼓起勇气去面对我的现实，没有办法有勇气去重新开拓一个新局，我们就没有。所以几年前我有一位这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他来找我面谈的时候，他说老师，人生没有人比我更悲惨。我说悲惨说说看。他说太太跟别人走了，然后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悲惨的吗？他还有。我说什么？我还给他瞻仰会。我说有勇气。还有呢？他说我负变成负，必须负担，而且我现在就是一个人，老师我活不下去。他说他活不下去。我所能听到的哭得令我心碎的男人都是这种人，他们的心是好的，好吧就这样吧。可是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吧，可是这样吧自己却没有那个宽阔的心胸，回来以后就觉得自己更惨。所以他哭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这电灯都会不亮，那种凄厉之声连你都受不了。所以我听过，如果一人碰到悲惨的事情的话，男生的哭声比女生的哭声那难听多了。我所谓的难听是你听不下去啊，他很悲惨啊，他是有一点很生气，到最后觉得说这东西好了都给你啊，给你完了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安抚自己的，这是一个他当时思考的错误。可是过去就不能够再讲，现在必须要去建立一个正确的正视才可以。所以说说看，真的一无是处吗？你离得开来他得到些什么？他说什么都没有，而且很悲惨。我说再想想看你现在还有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我说骗人，你还有很多。他说真的什么都没有。我说你至少还有工作。他说是了，工作我都忘掉还有工作。我说你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虽然你这几天折腾得很惨，但是你的身体基本上还可以，但是还有你还有像我这样子的人愿意跟你谈谈，还有你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其实你还有上班里头的一些朋友，你拥有的还很多， 你注定要在这些东西重新创造一条路。所以，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想想看，还有别的路，并不是没有。你看，一个人突然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会把原来有的东西也看成没有，然后觉得整个人都垮下去。那这个人眼眶全部都是黑的，不止眼眶黑，连这个额头都是黑的。所以我才知道说，有人讲说脸绿了，是黑到绿还是绿到黑？我看可能是绿的还好一点，黑的才惨。他整个人全部通通都垮掉，但是他只是最后他跟我谈里头只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他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的意思最后只是一赌气，就是矮后乱火里了啊，就签给他，就这样子。有时候一个思考就是一个大撤退，一个大撤退就是一个啊，一个人生里的很大的一种伤害。所以清楚一点吧，什么事情都要清楚一点，人需要一点正视。佛陀是这样教我们的。正视的问题在生活里头也是一样，阿含经里头佛告诉我们相应之法，秘密相应之法就在于你的心的一个状况，其实正也是界相应到那个法界相应的世界。所以当我们的内心是太平的时候，我们跟极乐世界相应，可是当我们的内心里头憎恨的时候，我们跟阿修罗恶鬼界相应，当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不开的时候，看不出一点点光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跟第一面是相应的。你的心是怎么想，你就跟那一界相应。所以正视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心里头常常存在的一些包容跟欢喜，心里人存在的一种这个平静跟友爱，内心里头能够看清这生命本身就是这一段，我继续珍惜它，但是我也知道这一段有一天这幅画我画完了也必须要放下来。所以事出世间法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得看清清，看得清楚才可以。这是法他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正事今天呢，那么就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